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透过两个神迹，也透过耶稣来论施洗约翰，然后又透过耶稣在西门家里做客，有一个有罪的女人得蒙赦免的事儿，来问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就是耶稣到底是什么人？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很重要的大问题。那我们呢就透过经文一起来看一下。我们首先看到耶稣治好百夫长的仆人，这一个百夫长非常难得，他听见耶稣的事啊，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仆人往往是没有多少的地位，但是这个百夫长竟然为了他的仆人来托犹太人的长老求耶稣。这里路加你看他作为历史学家的精细就显明出来，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到底是谁来求耶稣的。当然这些长老也是代表这个百夫长，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八章里面讲到是百夫长来求耶稣，跟他打发人来求是一样的。而这犹太人的长老来替罗马的一个当官的求耶稣，这实在是很耐人寻味啊，是一个很合一的一个图景，也特别让我们欣喜。就说在这里种族的界限被打破了，阶层的界限又被打破了，然后外邦人跟犹太人的界限也被打破了，然后在耶稣面前大家成了一家人。那这些长老就切切地求耶稣，就为这个百夫长说好话，说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这样的爱心特别被上帝纪念。所以弟兄姊妹，你也可以用你的爱心为神来建造教会，也可以让我们一起在耶稣面前被他纪念。而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结果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又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敢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在这里我们看出这一个百夫长对于耶稣的权柄有着惊人准确的信靠和认识。因为当时的罗马大帝国幅员非常的辽阔，一个罗马的皇帝他一生都未必能够把自己的罗马的版图给走一遍，但是哪怕那个地方他没有去，但不代表那个地方就不属于罗马，所以他的权柄是可以隔空来治理。而耶稣他的真正的统治权柄也是借着他的发布的命令就彰显出来。因此当耶稣听见这样的话的时候就非常稀奇，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这真的是照着人的信心给人成全。所以各位朋友，上帝的国并不抽象，它体现了上帝统治的权柄，他今天就在治理，今天就在护理，今天也在掌管。你承认他那看不见的手今天就在 我们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领域活跃着吗？接下去的一件神迹是耶稣往一座城，这城的名叫拿隐，它大概呢离这拿撒勒不远，他的门徒和极多的人与他同行。将近城门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他母亲又是寡妇，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殡。主看见了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我们知道这一幅情境实在是非常让人痛苦的一个情境。你想，一个寡妇就这么一个孩子，然后等着孩子长大，准备要跟他相依为命，也等着这个孩子可以回报母亲这一生殷切的爱，结果没想到这个孩子突然死去了。面对人生这样的惨绝人寰的悲剧，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案呢？所以有的仁人志士就说，这是因为社会资源分配不公，是因为有私有财产，所以当我们打倒了为富不仁的，就可以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就可以来改变这个社会的状况，就可以在地上实现天国，消灭这样的疼痛。而有的像佛教里边的乔达摩悉达多这一位国王，他也是因为出去看到这样的情境就非常痛苦，回家睡不着，后来他就放下王位，离开他的妻子和孩子，然后呢到菩提树下去打坐，来想怎么样面对人类这样的如此大的痛苦。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不要有牵挂，不要对这个世界有太深的爱和欲望。当你没有了牵挂，没有了爱和欲望，把这疼痛都当成是偶然，当成如雾如电，如泡如沫，然后也就不再痛苦了，因为你的心已经变成了石头。我们说这是一种高明的解释，但是对真正的痛苦于事无补。主耶稣怎么办的呢？主耶稣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真正的怜悯，而且他不只是怜悯，他也有行动，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结果呢，那死人就坐起并且说话，耶稣便把他交给他母亲。各位，这一位耶稣是真的能行动的神，也是能有这种神迹奇事解决人根本问题的神。所以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神眷顾了他的百姓不假，但是耶稣不只是大先知，他就是那一位不愿意再容忍罪恶和死亡的神，他出手了。他借着这件事显明他对人的悲苦的根本性的怜悯，而且他来就要解决这样根本性的问题。这样的解决太惊人，太好消息，以至于我们无法来接受。我们也觉得这怎么可能？但是各位，信仰就意味着一切都有可能，因为他来了。这一位以死废除了死亡，这一位从死里复活，他给我们带来了真正的安慰和盼望。 所以从你的绝境走出来，把你的绝境交给他。他不一定当下给你一个世俗化的解决方案，但是他一定给你复活更新的生命，给你永远的生命，给你真正的安慰。这个安慰是真实的。当然，有的人就对耶稣行事的方式肯定就不能来真正的理解，就觉得他小打小敲的安慰一个寡妇，安慰一个百夫长的仆人，这到底算什么呢？所以施洗约翰都差人来问，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主耶稣就说，你们去把所看见所听见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就施洗约翰对耶稣的行事风格并不理解，他觉得耶稣来要带来大审判，要带来一个雷厉风行的暴风骤雨般的用圣灵和火施洗的神的国度。但是为什么耶稣给人的感觉仿佛是这么静悄悄的？当然他也做了一些事，但是这些事总是温柔有余，审判不足呢？这就是人凭着人自己的想法来去想神。神不是不干预，他一直在做工，只是他做工的方式跟人的想法很多时候是有冲突的。他的风格并不是我们喜欢的那一类风格。因此耶稣才来提醒他说，神的国确实临到了。他的确就是借着仿佛是一时一地的动作来显明他将要带来惊天动地的恩典。因为耶稣第一次来是以恩典怜悯为主，第二次来才是真正大审判，所以他暂时先把审判放下，就是为了给人悔改的机会。当然耶稣也是高度的评价施洗约翰，也提到为耶稣做见证，也亲眼看见了耶稣的这一位施洗约翰在整个旧约先知中是最大的，因为他毕竟亲眼见过了这位弥赛亚。但是新约的百姓跟他比他更有福分，比他更大。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将会见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更显明神国的荣耀和福分。那因此借着这个耶稣来提醒说，这个世代是没有智慧的，因为他们认不出上帝的智慧，认不出主耶稣，也认不出主耶稣的国度。所以真正的智慧之子以智慧为师，是讲的主耶稣跟施洗约翰才是真正的智慧之子，因为他们是随时回到神的旨意和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的智慧更智慧，所以这是主特别的提醒。而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的最后，是讲到一个有罪的女人得蒙赦免，而这一个接待耶稣的西门就不服，因为他觉得她是一个有罪的妓女，然后挨着耶稣的脚哭不成体统。结果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说一个债主两个人欠他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欠50两银子大概是一个工人20个月的工资，欠5两银子是2个月的工资。那我们就看见债主都开恩赦免了他们的罪，赦免了他们的债，哪一个更感恩？西门就说是欠多的。那耶稣就说， 这个女人就更被赦免了，因为她以为欠上帝的债欠得更多，而西门总认为不欠上帝的，自以为意，结果就跟耶稣跟上帝其实没有更深的关联。所以弟兄姊妹，关键在于说，我们认为内心深处我们欠主有多少，我们对主的感激就有多少。但愿我们不要做西门，而要成为像那个有罪的女人一样，愿意来深深的向神感恩，因为我们都是实在欠了岂止是50两，是欠了1000万两的人。所以主耶稣说，你的罪赦免了，因为他是神本身，他能赦免人的罪。我们总是小看了耶稣，但是圣经总是让我们要在信心中震撼这一位，他竟然有赦免的权柄和恩典，今天就可以临到。愿你的信也能救你，使你平平安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路加福音第7章让我们思考这一位在我们中间的到底是谁。天父，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认出他，也让我们认出你的国度，便能参与其中。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